大家好，欢迎收听风投圈，我是 Real。
大家好，我是黄海。
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接着打广告哈。那个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这个叫做现在叫知识星球了，对吧？以前的这个小蜜圈。
是的，我们会在小蜜圈里面分享一些我们对于行业最近的一些新闻啊、趋势啊、我们的一些观察，还有转载一些我们自己喜欢的文章。
对。然后这个加入小蜜圈呢是有一定的这个费用的，一次性的是，现在多少是149，一次性的一个钱，
199，
199还涨价了，我忘了，
好久没
对，
开价格了。
199的那个一次性的这个费用，然后加上之后就是你是里面的一个永久的成员，然后如刚才黄浩讲的，我们会在里面分享一些所谓的这个有用的信息吧，也大家也可以大家在里面给我们提问啊，这个反馈啊，我们可以在里面交流。那好吧，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开始今天这一期的节目。
我们今天聊什么，Real？
我们上次我们去了趟越南，考察了一下哈，然后
我
就
们
路上，
是端午节一起去的越南哈。
对对对，然后路上遇到了一些事儿，然后也可，我们就要不顺便聊一聊这个旅游这个事儿吧。
对，我们去越南旅游的时候，Real，你订的房间是不是出了点问题啊？
对，因为我是那个就是预付了一个那个酒店嘛，然后因为那个去的飞机那个没赶上，所以就晚了一天去。但是预付的那个酒店，那肯定第一晚他就不退钱了嘛，等于我是出了这个3晚的钱，住了2晚。
那这个其实也跟酒店也关系不大。
对对，就这个是一个就怎么说来着？就这个是你认了这个合同嘛，那你还是要接受这个条款的。
是的，那好像还有一些别的问题是吧？你去了这个酒店 check in 的时候。
check in 就是遇到了一些，就是我当时是有一个朋友跟我一起去嘛，然后他的那个房间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就他开始订的是，比如说我们是一二三天嘛，他订了头2天，然后第三天的时候是因为他不知道要去3天，所以他后来又补订了1天，然后就发现就变成是一次旅行2个预订，然后就不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他也刚好也那天也误机了嘛，然后就是第一天他也没去成，那第二天去 check in 的时候就发现。怎么说来着？就是他有两个，一个2天的预订，1个1天的预订。就是他要住哪个？如果他住前面那个的话，就他要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他要在第一晚，应该是第二天中午的时候 check out，然后再重新 check in 一次，要换一个房间嘛。就是这个整个过程就搞得很麻烦。关键是，就是说他在预订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么一回事，是一个就是旅行社帮他代订的，所以他是去了现场才发现是这么一个情况。
是的，所以其实这个朋友和你都是在飞猪上订的这个房间嘛。然后飞猪呢，其实是一个平台，就像阿里巴巴其实就是一个电商平台嘛。其实它不是所谓的 OTA，就是携程和美团现在是国内最大的两个 OTA 集团，但飞猪其实是一个类似平台化的这么一个旅游预订平台。所以其实旅行社帮你们在飞猪上选择的这个旅行社，他来再帮你预订。飞猪会帮你们解决这个问题吗？
好像他也不管嘛。比如说我那个机票也是在那个飞猪上买的。最后我说，比如说我，因为我第一班不是没赶上嘛，我要改签和这个退票，我都是在飞猪上点的这个申请改签或者申请退票。但他其实是那个就什么卖家嘛，就是淘宝模式的卖家，然后他再来联系我。飞猪是他是不会去处理这件事情的。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发现。在平台模式能够横扫非常多的行业哈，就是你说卖衣服这个行业，其实你很难说在阿里以外再拖出一个所谓的一个垂直的平台，对吧？然后卖鞋哈，以前几好多年前也有很多这种垂直电商卖鞋的、卖包的，对吧？这些其实所谓的垂直电商最后都死了。啊，只剩下巨无霸的淘宝和京东，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个垂直领域的公司，也就是旅游当中的携程，不仅一直没有死，而且发展的越来越好啊。从哪怕它有很多那个口碑上的一些非议哈，用户体验上的一些缺点，但如果单纯从业务的数据，我们只看这个财务报表的数据的话，确实是每年都在增加。现在它2017年的。GMV 是在6000亿左右啊，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与此相对，2017年美团的 GMV 其实只有3000多亿，所以
就
其实
2倍多。
接近2倍。所以其实从这个 电商的这个最核心的这个指标也是 GMV 来看的话，携程至少是国内除了阿里巴巴和天猫以外有可能应该是第三大或者第四大的一个平台。所以为什么在其他领域当中垂直类的平台都被纷纷的被打倒，但是只有在旅游这个行业携程能屹立不倒呢？而且从刚刚 Will 你的体验来看的话，飞猪其实似乎在这个事情上也没有做得特别好，所以携程现在还是当之无愧的这个旅游领域的第一名哈。
就这个是问题出在这个服务这一块吗？
我觉得其实这三家公司哈，现在国内旅游三巨头哈，携程、美团、飞猪，对吧？携程它包括几大的平台，包括携程自己去哪儿，还有那个同城艺龙当中，携程和腾讯是并列的两大股东，所以其实这三个都是可以算是携程系的，以及再包括像马蜂窝这样的内容社区背后的投资人也有非常强的携程系的背景。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它在旅游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你对这个行业资源的把控力其实是特别重要的。而这个行业资源呢，通常来说是非常的线下的，也就是说可能是酒店，可能是当地的景点，也可能是航空公司。那其实这些资源本身的整合是非常重和非常非互联网的事情，是很线下的事情。而这也是携程作为一家旅游行业垂直巨头的一个强项。而飞猪呢，它延续了这个阿里一贯的风格，它用平台化的思路去解决问题，然后它让每一个小 B 去负责和这些资源进行对接和整合。阿里自己是不做这个事情的，所以在资源整合就会决定了服务质量嘛。那这个服务质量其实看下来，从我们这次去越南里的这个经历来看，感觉可能中小 B 的这个服务质量和携程整体作为一家线上旅行社一个巨头去整合，可能还是有一些差距。
就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携程相对来说比如说在 O2O 里面那个第二个 O 它是做的比较重的，然后像那个飞猪的话它是相当于说是更加轻资产运营的这么一种模式。
没错，所以其实飞猪是依赖于每一个上面的商家来去进行服务的这个我们称为交付吧，对吧？就互联网当中称为服务的交付和服务质量的管理，这个是飞猪让每一个商家去做，携程是自己去做。那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规模效应的，就好像说携程说啊，我这个平台一晚可以给你付出卖出10个或者100个这样的这个房间，那飞猪其实很难有这么一个规模效应，因为飞猪上是每一个商家他能整合多少的房间，能卖出多少的房间，所以对于酒店来说，其实携程和他谈的时候就会有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对酒店的影响力，而对于飞猪来说的话，其实这个影响力是分散在每个商家的，所以酒店对他们的重视程度，我认为也会有所的被削弱的。
就所以携程可以说是这个就他自己的这个服务把控能力更好嘛，就这个他是由于就是他是因为过去这个十几年的时间他的积攒下来的这么一个资源哈。就如果说这个飞猪，因为飞猪上有飞猪自营嘛，如果飞猪想去 copy 携程这个模式的话，他第一个他会不会去这么做，第二个就是如果他这么做的话他要花多长的这个成本。
他其实飞猪也有自营哈，但我们都能看到，就是现在整个行业里面的这个旅游互联网旅游的三巨头啊，携程、美团、飞猪，他们的份额大概是携程7、美团2、飞猪1，就按照这个收入来分的话，所以美团的事情等一下我们可以慢慢聊哈，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竞争者哈，在这个行业里面。那飞猪也会做一些自营，我们说回飞猪的话，它其实自营的部分不是特别多，但是会有它现在做的比较好的可能是在机票这个领域，尤其是国际机票是飞猪现在的强项Will 你知道为什么国际机票会成为飞猪的一个打击携程的一个突破口吗？
这个跟这个供应商那边有关系吗？
这个其实是因为飞猪面对的两大市场，应该说是旅游行业的两大市场，酒店和机票。酒店的上游是非常分散的，所以你整合起来是很麻烦的，你就要更多的资源和花更多的精力，很繁琐， 因为有无千上成千上万的酒店，但航空公司中国国内的航空公司也就那么四家吧，算上海航，对，不算海航的话就是南航、东航、国航。所以其实对于飞猪来说，如果我本来是一个平台基因的，那我如果首先要去做一些自营也好，或者说我要做一些更深的这种业务的介入也好，我肯定是先选择那个供应商比较少的市场，这样子的话我去跟他谈判啊，去管理的时候会更方便一些嘛。然后他也觉得说那个机票是一个刚需的产品，所以其实阿里也很有钱，所以你会发现国际机票上飞猪其实是在补贴的，就是说其实你如果说订国际机票，通常如果只看价格便宜的话，飞猪应该是会比其他平台要便宜的，
就他就彻底在这件事情上就我就不赚钱，甚至还补贴用户一点。
是的，我就补贴用户，然后呢我就一定要去抢这个份额。所以其实我个人也用很多的飞猪哈，我看我们几个朋友都是用飞猪比较多，所以其实他因为有阿里的这个大平台嘛，你就用起来比较方便，不用再下一个 APP。对，
所以你也是在那个支付宝里面直接用那个什么他是在那个支付宝里面有一个入口嘛？
我是在淘宝里面的入口，对
啊，淘宝 OK，
淘宝里面的入口，对，所以他其实在机票领域去发力呢，也有他的道理哈。但是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你会发现旅游市场本质上机票是不挣钱的，旅游市场本质赚钱主要靠酒店。就是互联网旅游这个市场，所以对于无论对于携程来说，对于飞猪来说，对于美团来说，做机票是因为你一定要保持这个服务，这样子呢别人才会觉得你这个平台能够满足用户的需求，所有的需求
就基础流量要从这里来嘛。
对，基础流量你得保证。但问题是其实为什么机票不挣钱，还是回到刚刚我们那句话，就是当一个上游的玩家供应商特别少，而且特别强势，有点寡头垄断的这么一个市场，你作为一个平台几乎你就没什么溢价的空间。
嗯，对，而且你像刚才提到这个国内的几个大的那个就是大的航空公司，他们都在推这个自营嘛，就是真的是说比如说海航它就是自己的一个 APP， 国航有个自己的 APP， 你要在里面去订票，它还给你有一些各种好处优惠，他就不想让这个所谓的 OTA 代理这里分一道嘛。
是的，你知道现在这些航空公司怎么推自己的 APP 吗？他们会说用我的 APP 呢，我可以让你在线选座和在线 check in。
对，他是现在把那个之前是我记得有那个叫什么像航旅纵横啊这种第三方可以去给他选座，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这种他说是非授权渠道嘛，然后他都把那些都收回去了好像。
是的，所以其实你因为我很少用第三方的那个平台去订机票啊，因为我可能还是用航空公司也习惯了确实。嗯，所以第三方的这个预订平台确实是不能去 check in 的现在是吧？
对。我确认一下，我之前就用的那个叫有一个叫航旅纵横，它那个好像背景比较特殊，它是那个叫什么航旅纵横背后那个机构叫什么来的，就是管那个国内个航空的那个就信息调度的那个企业弄的，所以他好像身份比较特殊。然后之前他那个就是航空公司，他主要是海航为主在牵头搞这件事情嘛，好像打击的是那种不太规范的那种平台，比如说假设飞猪想搞这个，好像这样就不行。
是的，就是我在我的国内机票一般会在航空公司自己官网买，国际机票我经常会在飞猪上买哈。飞猪上买确实是做不到这个在线选座的，没有这个功能。
对对对，所以这个我也可以理解嘛。其实很多这个像那个有些航空公司，它的那个选座是一个差异化定价的一个部分，就是你要选座是需要再付点钱的，航空公司赚钱也不容易嘛。
是的，所以这个也可以说到机票这事情，也可以多说一句，为什么去年这个携程的这个用户体验特别差哈，争议特别大，有个很重要的是它机票去销售保险这个事情，就强制的去销售保险，然后这个事情跟携程的内部管理的一个制度是有关系的。携程是提倡内部各个部门之间要自负盈亏，而且会单独核算 KPI 啊，这个其实也是携程的那个创始人梁建章他自己倡导的一个内部创业或者内部竞争的这么一个氛围嘛，就所有的部门都要有自己 KPI。和盈利的这个要求， 但是你会发现酒店其实要盈利不难啊。我们刚刚分析的酒店上游有非常多的供应商，供应商越分散的市场，平台的价值是越大的，因为你失去的平台，你说供应商自己去做个 APP 吗？除非华住这样的大酒店连锁，一般的小酒店怎么可能自己会能够有一个 APP 呢？连公众号，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思考过，就是一般酒店做公众号这个事情，用户会不会关注？其实也不会的，其实。所以还是要靠平台啊、嗯。
就这种典型的那种，就是双头市场嘛，就是如果两边越分散，肯定中间那个人的 power 是越大的嘛。
是的，所以从这个逻辑来看的话，由于携程这个内部 KPI 这个考核啊，所以对于航空的部门来说，他们就会天然的有一个劣势，因为他们的生意的本质就是更难挣钱的，
利润率更低，
所以为了挣钱，他们就只能想很多奇奇怪怪的方法，什么
歪门邪道的，
什么接送机啊，什么对吧？
对
吧？这种其实都是一些附加的服务了，其实。所以好像出了那个事情，那些公关的一些危机之后，携程内部也停掉了这么一个可能他也会对一些 KPI 进行一些调整，我估计哈。
但我觉得他也没有改得很彻底 比如说现在就是他说增加了一个叫做免各种那种 package, 就是增加的什么刚才你说这个保险啊，接送机啊，什么那个头等舱休息室的这些服务啊，但是他现在就出了一个，就是说你要这个叫做快速，他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上次我们还看了一下，就你要快速下单，不想被他骚扰的话，你要多付几块钱。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付了钱，我可以不看广告，是这意思？
就是如果你不想被他折腾一下，你就要你就要多付个几块钱的，比如说你买个1000块钱的机票吧，那他会标两个价钱，就是正常的一个价钱，就是说是比如说假设1000块好，但如果说你愿意就是他折腾一下，可能标的是995这样。
是的，哎，你看啊，就是这些不好的用户体验，它都出现在机票这个板块，而在酒店板块，其实很少听到有什么特别差的用户体验。其实这个事情，我们仔细看一下，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原因，因为机票部门过得比较苦，他们真的要想很多办法去满足公司给他们的 KPI,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这个策略其实是有点问题的，就机票部门就不应该有太高的这个 KPI 的考核标准。然后或者是至少遵循这个市场规律嘛，比如说我机票的这个毛利就是 2%, 对吧，我酒店毛利可能是 20%, 那你不可能要求大家是同样的 KPI 的考核制度吧。
当然就是理论上当然是像你这么说，但实际上对于一个上市公司来说可以多挣一个钱啊，为什么不挣呢，是吧？
但是就是会出现这个问题嘛，就是之前我们这个在线下讨论的这个结果，就如果说他把这个 KPI 强行加到这个机票那块，就会出现这种各种反弹嘛。
是的，所以他肯定要取得一个平衡啊。在据我的了解的话，在一个合理或者说用户体验比较好的市场里面，其实一个机票预订的平台要挣钱只能靠一种方法，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正常是肯定赚不到钱的，因为机票是极端透明的，然后航空公司的每一张的机票本身航空公司的毛利也不高啊，所以其实也更不可能给这个预订平台挣钱的。它有一种方法其实才能让它挣钱，在机票这个事情。
不知道是什么？
是退改签。
这个我这次也遇到了，他就退票就不让退嘛。
对，只有退改签，是的。
嗯，那退改签其实这个政策现在也挺，就航空公司它也有一个，就是跟那个票务代理它还是有一点这个区别的哈。经常听说，比如说携程不让退，但是你去航空公司那里就可以直接退掉，就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
这种其实就是因为携程自己的退改签政策不是完全按照那个航空公司的，它是有个自己定义的一个自己的退改签，然后呢它会盼望你退改签，所以它可以挣钱。就像我刚刚说的嘛，它其他赚钱的机会太少了，所以那个它肯定会定一个比航空公司更严格的一个退改签。
但就是这个东西是可行的嘛，就是比如说航空公司没有要求说这个东西是不能退，或者说它可以比如退个 50%,那携程说就一分钱都不退，这个不会导致更大的这种麻烦事儿吗？
这个没问题啊，这个其实他买的时候他又没有不告诉你，只是很多我们作为用户我们也不一定会看而已嘛。人家都明码实价告诉你这个事情的退改签是怎么运作的，那你如果你看了你还买了，就代表你同意嘛。这个不是互联网平台都是这么弄的。 是的，所以这个，所以本质上我们看旅游行业，反正我们的理解都是说，旅游市场本质上是住宿市场，对吧？你看美国出现了 Airbnb 做的巨大无比啊，但是这个 Airbnb 绝对不可能出现在航空行业，对吧？就是找一个航空行业的 Airbnb， 就听起来就很傻了，这个想法就。但是
你看美国的那个最大的那几家这个票代航空的，都是连酒店连租车一起卖 package 才能够赚钱。
是的，是的，所以那个旅游行业的创业机会，如果说有听众是感兴趣的话，我会建议大家会多在酒店行业去找一些机会，而不要去太关注这个航空的行业了。是的，好，那我们说完这个行业的一些那个情况哈，那然后我们可以那个继续去分析一下携程这家公司哈。这家公司其实真的是中国互联网当中最受争议的其中一家公司，感觉它的公众形象除了百度以外最差的就是他了，你说是
就是因为之前那个各种那个就是这种陷阱比较多嘛。
对的，是的，他的这个确实是很多问题哈，然后这些刚刚我们说些用户体验的问题都是存在的。但其实你如果说他就是没有创造价值，或者说就是一定会被打倒什么之类的，其实也不一定啊，因为其实携程做的大部分的工作是在线下资源整合。线下资源整合呢，我举个例子，什么意思呢？就好像，酒店的快速的反馈，还有客服对于用户预订需求的一个快速的一个解答，然后还有就是你预订之后的这个是否你放心，就好像会不会出现上次咱们在越南旅游咱们出现的那个 check-in 时候的这些问题，其实这些都是属于线下的运营范畴，而携程在这一块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就是它其实是投资和包括自己去运作了非常多这方面的资源首先它的股东是全世界最大的 OTA， 也就是 booking.com 一个千亿美元的公司哈 ，by the way， Booking.com 是一个千亿美元的公司，然后Booking 是投了携程不少的股份的，应该就10%的股份左右，然后呢，所以 Booking 的全世界旅游的资源都是开放给携程的，全世界的这供应链的资源是有合作的，
所以它能够把海外的那个落地的部分做得比较好。
是的，然后呢，携程也在投资一些海外的一些旅游资源、旅游景点。包括邮轮包括一些酒店其实他都在用入股或者说是深度绑定的方式去让这些资源向自己靠拢，对吧？然后他还投资了很多旅行社，当地的地接社，对吧？所以这些服务的能力其实也是在他的这个平台当中的。所以梁建章有一句话叫做，携程不是互联网公司，携程是一家旅游公司，他仅仅是在互联网上销售它的旅游产品而已，这句话我觉得还是有非常高的一个战略的思考的。然后这句话呢，跟王兴对于美团的理解是恰恰相反的。王兴觉得美团是一个互联网公司，有一个互联网入口，这个入口打开了，获得了用户，下一步就会可以给用户提供不同的服务，它是横向扩张的，携程是一个崇尚垂直整合的，所以它会定义成一个旅游公司。所以如果你觉得梁建章这个思路和王兴这个思路哪一个能笑到最后，现在看起来
现在真的不好说，因为之前我们至少从目前这个状况来看，我觉得就是携程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后端它的那个服务能力，我觉得现在应该是毋庸置疑，它有那么长的这个历史的积淀，然后它有那么好的这个资源，线下的资源去控制，这个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我有点不太确定，就是它的前端这个流量入口怎么办呢？
它前端这个问题呢，它也通过投资并购去做了很多的一些工作哈。首先马蜂窝其实我们再次明确哈，它其实是一个携程系的公司哈。然后另外一家中国的旅游社区是穷游，穷游是一家阿里系的公司，其实已经被阿里占较大的股份了哈。所以其实这个是旅游的这个所谓的用户社区就这两家嘛。然后百度是携程最大的股东，20%的股份在百度手里。这个股份是怎么得到的呢？是因为百度把去哪儿并给了携程， 百度当时是去哪儿的控股的这个股东，所以放股之后他还占有其中20%的股份。所以一个是社区有一个入口，一个是百度的这个投资啊，百度的股份就有个搜索引擎的这个入口，对吧？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他跟腾讯的合作的入口呢，是在微信里面有一个机票火车票什么酒店的那个入口呢，其实是由同城艺龙这家公司来运作的。同城艺龙呢是腾讯和携程各占20%多的股份的一家公司，所以腾讯这块呢相当于他也是战略的去深度绑定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携程还是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弱在入口上。那而且你跟腾讯这么合作了之后，腾讯就不会去投其他的旅游的垂直的公司去跟携程去竞争嘛。但美团这个也是腾讯投的，这美团这个没有办法，是因为腾讯投美团的时候美团也没有说一定要做这个的，可能后面美团延伸出来，
当时没想到的，
对，没想到美团这能力真的很强，确实把这个快业务做起来了。那你说腾讯也不可能阻止他做嘛，所以就不得不就是携程和美团后面会迎来非常激烈的一个对抗。
对，就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在阿里系那边，其实比如说那天我们也聊到这个问题，就是你现在也是用飞猪订一些这个海外的这个叫什么海外的机票吧。就我现在就觉得那个，就因为之前携程那个各种那种就设计陷阱的问题嘛，我觉得也挺烦的。然后那我直接支付宝里面就有个入口可以买到这个机票了，反正机票是标又是标品嘛，所以我现在打开携程的概率非常低了。就这个不长期来看会不会是它的一个问题？
它会啊，但是就是所以你就看这个究竟是入口的这个优势强呢，还是它供应链的优势，也就是线下资源整合的优势会成为一个核心。我其实是倾向于说前端呢要改善起来是相对容易的，但是其实资源整合这个事情是相对难的，是相对难的。对，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携程现在大概有30%以上的业务是关于国际业务的，而且还有将近10%还是超过10%的业务是纯国际业务。什么叫纯国际业务？就是没有任何中国参与的业务，就不是从中国飞到海外，也不是中国人出海，海外到海外的业务，还有很多这样的业务，10%以上的业务。
这个怎么会在携程那边完成？
收购啊，对啊。还有那个他自己扶持的一个海外的一个 OTA 叫做 trip.com， 就是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域名哈。他刚刚开始做然后他把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其中一个机票搜索引擎叫天巡啊，应该很多听众也都听过哈， Skyscanner， 对吧，海外的便宜机票的搜索引擎，他14亿英镑收购了。那这些都是一些所谓的纯海外的业务啊，因为一个外国人可能会用这些平台，但外国人他可能也不需要知道背后是携程。如果你知道为什么他在国际化做的这么坚决和花这么多资源投到国际化这个赛道吗？
他国内增长到顶了，
一个是国内增长到顶了，第二个是旅游啊，是这么多行业里面最天然具有国际化属性的一个行业。你觉得
这怎么说？
因为旅游就天然就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在地区之间进行流动啊，所以你在海外掌握了一个资源，例如像海外有一个旅行社是你携程旗下的旅行社，你既可以服务当地的用户，也可以服务中国出海旅游的用户
啊。明白，就因为他在海外掌握了很多这个资源，这个资源又不仅仅是为这个中国的用户服务嘛。所以他还是有一大部分是要做就是本土的或者其他国家的生意。
没错，而且你反过来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你掌握了这么多中国的资源，你不一定要为中国人服务啊，外国人也要来中国旅游啊。
对对对，而且就现在这个开放程度高了之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过来嘛。
所以如果你能够在海外去有一些所谓的入口，你的入口不仅在中国有一个 APP， 你在海外也有入口，那你岂不就是说你对资源的利用就尽可能的最大化了吗？就是你资源是一个一个维度嘛，入口是一个维度嘛，那我入口和资源都分境内境外， 那我既然都能做的话，那我岂不就是我的利用率相对来说就能最高吗？所以其实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去推理的话，其实现在携程的国际化程度是在互联网公司里面我认为可能都比 BAT 要高。
那 BAT 的国际化都可能是阿里还好一点吧，你说 B 和 T 的国际化都很差。
都很差，但其实携程的国际化程度在互联网公司里面是非常高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也是被很多人所忽略的啊。其实它有 30% 多，就像我说的是来源于广义的国际业务，然后 10% 可能是纯国际，就是没有任何中国相关的业务。这个比例其实还在不断的增加，而且这个比例的增加我认为是在旅游这个行业会比其他行业要更加合理，因为这个行业它天然就是有一个跨地区的属性。
那它这个国际化的业务会不会之后跟它的这个股东这个 Booking 这边有，或者是像一些传统的巨头有其他的这个海外的巨头有这个冲突的地方？
我觉得还可能真有，就是因为大家彼此之间也不是控股关系，就 Booking 也只是一个少数股东嘛，
小股东嘛。
对，然后你知道最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发现 Booking 也投了美团，
哈哈哈哈，一下子。
我其实没有任何的内部消息，但我单纯从这个新闻里面看到，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我估计携程和 Booking 之间不一定完全是因为有股东这层关系就一定是特别好。
就从 Booking 的这个角度来看，也是占一个这个战略位置而已啊，但不一定真的说要多大的这个帮扶你嘛。
对啊，他其实 Booking 投美团也是很晚的，就是也是上百亿美金之后才投的，所以也不可能说占很大的比例，但可能对他来说就反正中国大的他都投一遍嘛，这样子反正中国无论谁出来他不能就是那个不在里面嘛。对啊，所以携程的国际化我认为是未来3到5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这家公司成长的一个驱动力吧。这个其实跟整个中国的大盘也有关系，其实整个中国的出境的人数是比我之前想象中要少的啊，这里面
就没有那么能出国玩，是吧？
这存量是比我想象要少的，这存量小那就会说明我们增量快嘛，对吧？那这个存量怎么看呢？我觉得看一个核心的数据叫做中国有多少人有护照。
对，这个是出境游的一个基础嘛。
对啊，因为你没有护照你肯定是不可能出过国了，所以你猜一下有多少人有护照？
有2亿没？
现在中国是大概有1.4亿左右的人有护照
啊，这么少？
对，
比我想象的少。
我第一次知道的时候，我也是觉得非常的惊讶。其实这个数据已经是因为增长
特，10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有护照。
对，你大概就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如果你看一下网上的一些新闻的话，它有几个点啊。第一个点是在3年前，也就是2014-2015年的时候，中国有护照的人只有大概7-8千万。
哎呀，也翻了一翻了。
所以就3年之内大概就是这个具体确实很细的数据我们也没有，但是大概确实是3年内是翻了一番的。然后携程的 CEO 在参加达沃斯的时候，他说去年参加达沃斯世界论坛，他说2022年还是2021年也就大概3-4年后再翻一翻到3个亿。所以这个数据它要翻这么快，其实这个是很好理解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梁建章也说过一句话，就是旅游这个行业的飞速发展实际上是在一个国家的人均 GDP 到达一定水平之后它才会慢慢的变快的。你这个很好理解嘛，肯定是先温饱，
才有钱去玩嘛。
对啊，我先温饱了我才有钱去玩嘛，对吧？所以在最近几年中国大家人人都谈消费升级，那这个其实旅游不就是消费升级一个典型的一个。
对，以前玩不起嘛，现在玩得起了。
而且玩这个东西是可玩可不玩的嘛，你没钱不就不玩了嘛，对吧？
对，不是一个刚需。
他其实有钱之后就是刚需了我觉得。
哎，这个就这个好像也是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应该是那个叫什么来的，管护照的那个叫什么进公安部什么进出入境管理处吧，好像是这样。他最近是出了一个新的一个行政的一个规定吧，就是说办护照时间不超过30分钟嘛。就以这个为目标，因为以前办护照其实挺麻烦的嘛。就你要去那个地方公安局那里排个队，可能要搞个小半天，是跑不掉的。现在就是说承诺就是要做到这个目标是30分钟内要办结。 就这个事情如果能把它这个在各个地方这个公安局的地方普及好的话，应该也能加速这个护照的这个普及率，然后从而去就方便大家出行嘛。
是的，所以旅游这个行业呢，无论其实大家可能是更看好携程也好，美团也好，还是飞猪也好，其实本质上三大巨头确实在非常激烈的 PK 了现在，但是这个市场本质上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市场，就是这个市场还有一个更好的点在于说创业公司几乎全不行了。
为什么会这样？
我刚入行的时候，其实当时创业公司的旅游的旅行行业的投资还是特别的红火的，但三年三四年之后，大家还能想起来一家移动互联网时代成立的一家互联网旅游公司吗？
好像真的很少了，就这个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刚好我们回国时间差不多嘛，都在15年的时候，然后我记得15、16的时候还有看到很多项目是做这个旅游的，但现在基本上就一个都没有了，
而且真的是都不行了。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核心的问题还是供应链整合和线下资源整合的问题，它不是一个纯粹那么互联网的生意，它其实还是一个需要掌握线下的真正的服务能力的这么一个行业，因为你旅游是看是没用的嘛，就你看点评看内容是没有用的啊，但是最后还是要去线下去提供这个服务，而这个服务能力其实恰好就是携程这些公司花了非常长的时间和非常多的资源去做的。美团恰恰也是这样的，美团也是一家地推能力极强的公司，线下整合能力极强的公司，这也是为什么他才能把这个酒店这个旅游这个业务做起来。其实你推酒店跟推餐厅其实它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嘛，对吧？所以这两家公司的能力，我认为无论是携程还是美团都在于它的线下的部分，而不在于它互联网的部分。
嗯，哎，所以刚刚姐也提到一个点，就是旅游本质上说是这个住宿，就是机票，因为毕竟赚不到钱，都是寡头市场。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线下的部分很多也是就是说这个以这个酒店啊各种民宿为主的这么一些这个地接服务的一个问题，就这里面就携程我们都说它一直比别人强啊，就是它强在哪里？如果说假设美团假设飞猪要来去也要去深耕这一块的话，他们有没有可能去追上或者是超越携程，就是它的这个门槛和难度在哪里？
我觉得其实携程现在比较优势还是在国际供应链这一块，所谓的国际供应链的意思是国际酒店和国际的一些旅游的服务，包括国际的地接社，国际的一些旅游资源啊，国内其实另外两家公司尤其是美团它要追上的难度是相对较低的，因为毕竟美团也是一个以善打线下硬仗而著称的一个公司嘛。但是国际这个事情你知道它难在哪儿吗？是因为美团这个平台实在是不具备国际属性。你想美团这个平台是什么平台？它是个本地生活平台。我今天看一下去哪里吃饭，我今天看一下去哪里按摩，我就会用美团搜一搜嘛。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出国了，你真的能想到上美团吗？你很难想到上美团去订一个出国的一个行程吧。它在用户认知上是一个本地生活平台，所以它在国际化这一块，第一既不是它的重点，第二也跟它平台用户本身对它的认知是不符合的。但可能哎，那如果你听到这里，很多人我跟他讨论到这里，等谈论说哎，那如果这样的话，那美团的酒店为什么能做起来呢？按道理说酒店也是一个你去别的地方才会用的一个服务嘛，为什么会有美团也能把酒店做这么好呢？这里面的一个核心的原因是有两个原因哈，就我其实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觉得首先你会发现美团的酒店有将近一半是本地预订酒店，就我是北京人，我预订北京的酒店。
对，这个是就是开房的需求为主，
这个应该是吧。或者这我就告诉你数据嘛，这实际上什么样的需求我觉得大家见仁见智了，对吧？对，是的，这个是第一个那个开房的需求，是本地的需求哈。然后还有剩下的很多的剩下一半多一点的需求里面是异地的需求，但这个异地里面也有非常多周边游的部分。
什么叫周边游？
周边游就是你在深圳玩，你去惠州 你是深圳人，你去惠州玩啊，那这个时候你是会用美团的，因为你想，我今天从深圳周末去惠州玩一玩，对吧？去广州玩一玩，那我用美团来定一下，其实这个是很合理的嘛。所以就是，其实这两块的场景，其实在整个美团的平台上会是非常的和谐，就是你在这个场景下，你是容易能想到用美团的。啊，但是出国这块的这个情况的话，我觉得美团会相对弱非常多。这一块它暂时，离携程几乎它是没有任何的竞争力的。
哎，这里我顺便提一个事情，也上次不是去了一趟新西兰嘛，的一个感触哈，我觉得跟这个事情还是直接相关的，就是因为在美国有类似于这种所谓的点评网站嘛，就是那个叫那个什么 Table 来着
，Yelp 吗？还是 TripAdvisor？
对、对，这两个都有吧。就是在国外的话，肯定就是用的比较多。但是我当时是在那个新西兰，是在那个 Queenstown 皇后镇那边，我对比了这三家，就是大众点评、Yelp 和当时我们同行的另外一个朋友，他用的是那个 TripAdvisor 去看的。就其实在数据上，他们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就是因为人群不一样嘛。因为Yelp和TripAdvisor在国内基本是没有人用的嘛，然后在新西兰其实用的人也不算多，就从他那个点就餐厅的这个点评的这个数量和这个有那个拍照评论的数量来看也不是特别多，而且因为他的人群是天然隔离的，就是你看同样的那几家店点评的就是大众的肯定是中国人去的嘛，然后那个 TripAdvisor 和Yelp就是可能欧美人去的比较多，但我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那。还是有人在那里用这个大众点评的，而且这帮人都是中国人，这就让我想到一个事儿，就是说，如果他都是面向这个中国人出境游的话，他其实去推那个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因为大家都习惯嘛，因为你比如说你给一个中国的这么一个游客，他出去讲，你说你当地找一家餐厅，他首先想到什么？他不会想到 Yelp， 他不会想到 TripAdvisor 嘛。
是的啊，美团的朋友肯定跟我说过这么一个事情哈，这个是一个非常产品经理跟我分享的哈。如果听众有做产品经理，估计可能比我们会更懂这个事儿。他说，美团和点评哈，这两个 APP 现在一家公司的嘛，他们公司会把用户的使用场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本地定本地，就是或者说本地什么意思？就是你常住地是哪里？常住地和使用地啊是重合的，就我是北京的，我在北京生活，我就定北京的，这个是一个主要的场景。但还有两类其实是不可忽视的场景，叫做在常住地，但是我在浏览其他地方的信息，就是我还在北京，我是生活在北京，但我就开始浏览上海的信息了。对，然后这种呢，就说明你可能是要有去上海去旅游的一个想法了。这就计划。还有第三种场景是我在异地用异地，就是说我是常住地在北京，但是呢我现在在人在上海，我也在看上海的信息。所以其实美团点评啊，最近两年其实在产品的设计上花了很多心思去做后面这两种场景的产品设计。为什么要重新做呢？就是因为后面两种场景跟第一种的在本地看本地的时候，其实你对于那个产品的内容本身，你要推送什么样的内容，其实是有差别的。
这差别在哪里呢？
就是 Real，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你在深圳生活，那你如果你来北京出差的时候，你打开大众点评，他会问你说：“哎，你要看旅游版还是本地版？”
啊，对对对对对，它有两个不同的一个界面。
是啊，所以其实美团点评的人这个团队确实是非常厉害。他把这个事情分开之后，他会让用户在不同场景当中看到更多不同的内容，就好像如果说你不在当地，你平时不生活在香港，但突然你出现在香港，你开始用了这个东西，它就会更多给你推景点门票啊。当然如果你本来就是香港人的话，你怕不会给你推这个门票的，因为你不会去买的。
就是有那个问题嘛，本地人不会去本地的景点很多次。
对，本地人是不会去本地的景点的。所以当他把这个用户场景，刚刚我说的这三类场景把它区分开之后，其实你会发现美团点评就完全由一个当地本地生活的一个平台，变成了说我到哪里都可以用这个平台去搜一搜了。就我到了一个外国的地方， 现在我都慢慢养成了，我打开大众点评，那例如我去伦敦旅游，我会打开伦敦的大众点评去看一看，这个时候它就完全具备了一个旅行入口的一个属性了。
而且这个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中国人喜欢的餐厅的类型和这个外国人喜欢的餐厅类型其实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那个新西兰就留意到很明显的一个现象，新西兰也有很多所谓的中国餐馆嘛，就是中国人开的那种中餐馆，就是真的是里面就是中国人吃，很少有外国人吃。
是的，没错，是的。所以你会发现，如果有一些旅游的决策它是到了当地在做的，其实是很适合大众点评这种平台去切的。我们把旅游的消费分成两类哈，一类消费是我一定要在行前去做消费的，一定要预计好，我计划好才能消费的。另外一种是到了当地我才可以慢慢看要不要消费的，对吧？所以为什么美团和大众点评它很难做机票啊？其实机票是一个
行前嘛，
行前必须做的。所以美团和点评在这块上是几乎没有发力，我会发现。那酒店呢，它其实发力了很多国内的酒店，它也没有发力国际的酒店，因为国际的酒店也必须是行前订好的。那但是你知道它在国际旅游上它可以发力什么东西呢？它可以发力一些门票，其实
就景点那些玩的那些项目嘛。
对，景点那些玩的项目其实是大众点评和美团是可以在国际上去做一些发力的，因为很多这样的类型的产品是用户到了当地可能才会想说，哎，我要不要去啊？我什么时候去？我可能才会去预定的。你应该也是这种订完酒店机票就其他的你不会先弄好的，是到了当地再说的那种吧？
哎，我觉得就这个，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我一个字刚才想，你提到那个点特别重要，就是这个人均的这个收入，因为我发现这个是一个。就是这个的不同会导致这个整个决策逻辑是不一样。我们回过头来再往看，往十年前看，当时应该是出国游最火的那个叫穷游嘛，对吧？
对，现在也还不错了。
现在也还不错，但是就是我后来理解这件事情啊，我是这么想，就是为什么要穷游？为什么要做那么多详细的攻略和 planning 嘛？那就是因为你穷嘛，对吧？你没有那么多的预算花在上面，你不能想走就走，去了再找嘛。你要先算。
所以穷游这个名字不太消费升级是吧？
穷游就是当时，因为当时最开始是09年的时候，我在欧洲的时候接触到这个东西的。就那个时候还在上学，确实学生时代比较穷的时候嘛。那就可能你要出去玩都要做好计划嘛，因为很多东西，而且你有还有这个语言啊，还有这个人生地不熟，而且那个时候的移动互联网也没有那么发达，你不能说你到了当地可能就没有手机网络了，对吧？不，你在本地也没有多少手机网络，其实那个时候还是3G刚开始普及的时代嘛，你想想对不对？就是那个时候你就没有基础设施，就语言又不通，然后你的这个支出的水平也有限，所以你肯定要做好各种计划嘛。但是时间点往十年后来推，对吧？现在是马上19年了嘛，明年就是刚好就十年的时间。现在我们来看，比如说首先作为绝大部分中国人能出去玩的人，他的那个收入是能够支撑去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嘛，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对吧？很多很多这个海外的这个地区可能还没有在中国的一线城市贵，对吧？这个印象特别深刻。上次我们去新西兰吃饭，我觉得啊，比这个深圳吃饭还便宜，这很好啊。对啊，所以钱不是问题了啊。第二就是说，这个就信息不是问题了。你看我们去现在去，包括我们上次去越南，也是全程都有4G覆盖，对吧？可能有些地方信号稍微差一点，但基本上不会出现断网的情况。你有更强的一个自信去获得这个安全感吧，不用预先做很多这个行前的准备工作。我到了那里，我再去找也来得及，反正也不贵，无非就多花点钱嘛，对吧？一个是收入啊，一个是基础设施的完善，会使得人的行前、行中、行后界限会变得相对模糊。你可能真的就是说，只用提前买个机票就去了，然后到了时候酒店到当地再找也没有问题。
是的，所以其实你的意思是说，随着生活水平和信息的越来越通畅，越来越多的行为会从行前变到行中，你是这意思？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我目前自己观察的这个趋势应该也是这样子。
你这个很有道理嘛，就因为你到了那边，其实你的4G网络也是通畅的，然后你其实也能够在当地再去做决策，也很方便，对吧？
对对对，因为有了这个信息的这个网络的基础设施支持，你就不用担心语言的问题嘛。就以前你是担心被坑嘛，因为那个价格不透明嘛，信息不对称嘛。现在就是网络使得信息是对称的，所以你当地的决策你可以很多就是 defer 到之后再做。
是的，是的，所以你说的这个让我就不得不想感慨一件事情，就是在4年前我刚入行的时候，旅游行业一个非常火热的创业方向叫做 攻略相关的一个方向，例如说智能的给你产生一个旅游攻略啊，例如说你告诉他，哎，我在英国想去 A 景点 B 景点 C 景点，他给你智能的去做出一套啊行程规划啊，说你就几点去 A 啊，然后你从 A 怎么到 B 啊，待多少个小时啊，你又怎么到 C 啊，对吧，优化这个行程的线路，哇，这个听起来很酷炫，对吧，还有一些人工智能的这么一些成分，这类型的项目没有一个做起来的。
对，而且你现在看真正火起来反而是那些什么自由行，就自己去玩的，然后按自己的那个个性化的路线去走嘛。
但其实人家那个这个攻略的这些项目也说是服务自由行啊，他就说你的痛点是你自由行的时候呢，你的攻略呢其实很难做嘛，你还要去做到处收集信息，我一键帮你生成，或者说我智能给你推荐什么攻略之类的，对，人家是服务自由行的。但是我觉得核心问题是你刚刚说的那个，是没有那么多人需要在出发前对于自己的攻略这么的了如指掌。
对啊，我就不需要，我就真的是想走就走的旅行嘛，我甚至都没有一个叫什么，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明确要去的地方了，这个时候你说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
是的，我觉得这个是可能这类项目没做起来其中一个原因，当然还有很多别的原因，但我觉得你说这个肯定是很重要的，
被消费升级给干掉了。
对，但其实跟用户性格也有关系，有些人是喜欢井井有条安排好，但其实我也是越来越倾向于说我要在出发前把飞机票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回还有每天晚上住哪都订好，其他的就无所谓了。也有些人更夸张的是每天晚上住哪他都不定，
临时再找嘛，
临时再找，你现在都是临时再找的。
对，我觉得就这种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生哲学，甚至是。
是的，好了，这个有点扯远了哈，这个跟我们的这个探讨啊。最后我觉得其实美团我们还没有相对花比较多的这个时间去讨论，我觉得还是简单要说两句，因为还是毕竟是现在他在对外的 PR 是怎么说的呢，美团说他在酒店预订行业里面已经超过携程成为第一名了啊。那这个第一名怎么定义呢啊，两家开始有一个激烈的一个辩论哈，那个美团就说我现在超过你了，我这个按照每房间数量就预订房间数，每天的预订房间数我超过你了。然后携程呢有两个核心的反驳的这个原一个所谓的论点哈。第一个论点是你们平台上有非常多的终点房，你把每一个终点房都算定预订一次。那你这个次数当然多了，你一个房间每天可以被预定十次理论上，对吧，因为是终点房嘛。所以你是一个房间你一天可以订五次十次，对吧，理论上可以。
我那个翻桌率没那么高的。
对啊，那我携程说我携程上的用户不可能去用什么终点房呢，在携程上，对吧，
都是商务用户。
对啊，我商务用户啊，我都是出差的，你这个刚刚我们说了这个本地预定的量很大嘛，本地当然就终点房嘛，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所在哈。第二个核心问题所在是携程说你美团上的用户有点 low， 你每一个房间哪怕是你真的住一晚，你那个每晚的这个房费跟我这个上面的用户订的房费不可能是一个水平的，这可能差个四五倍呢，对吧。所以啊，从这个定义上来看呢，如果按照收入定义上来看呢，美团肯定离携程是有比较大的距离的。
他们的客单价差多少啊？
按照我的推算哈，这肯定没有什么那个完全准确的数据，没有官方数据，可能我觉得两倍到三倍是有的。
那还是蛮大的，就基本上不是一个人群了。
所以其实从刚刚我分析的这个美团和携程的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头名之争哈，现在很明显能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究竟在美团上订酒店的用户是谁，就是很年轻的年轻人，可能还在二三四线城市。他们这群人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他们可能这辈子都没用过携程，他们这辈子第一次用去酒店的时候，他们要预订的时候，美团就是他们第一个使用的预订平台。
因为之前在本地吃喝玩的时候发现，哎，还可以订酒店。
对啊，他可能刚刚开始有旅游的需求啊，你想象一下，就小镇的年轻人大学刚毕业，没到商旅，可能也还没到出国，对吧，
就还没有到商旅的那个级别，
还没到这个级别，他是人生第一次用这个旅游的预订的平台的时候就是美团。那这件事情其实它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缺点，就是说他这群人的消费力肯定不能跟携程的人比，携程的用户比，携程有中国最优质的 商旅客户，携程的朋友曾经跟我吹牛说，一个用户在携程上一年花几十万是很正常的事情
啊。这个我深有体会。
你觉得也有可能，我们两个人可能不到这个这么夸张啊，但是如果按照我们的商旅都算上的话，因为我们的商旅不一定都在携程啊，如果假设我的商旅都在携程，可能还真有十万这个。
因为你算嘛，你大部分的那个机票你都是在航空公司自己的那个平台上订的，那这里就要去带大头了。但我基本上还是在携程飞猪上为主，我算了一下应该是有的。
是吧，所以就其实携程的这个是有这个吹牛的这个成本的，对吧？这个事情是真的，因为如果一个用户在一个平台一年能贡献几十万，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两个人一年在阿里巴巴上买东西有没有买几十万？应该没有吧？
那肯定没有吧。
所以理论上，这群用户他每年在互联网上花钱花的最多的地方就是携程，携程就是这些用户每年贡献收入最多的一个互联网平台。而这群用户随着消费升级，随着中国商旅越来越发达，中国的公司越来越蓬勃，这个群体应该还会增长吧，我理解。美团的用户呢，就是 on the other hand,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啊，可能很年轻的低端的，然后是刚开始用的，然后还是很多时候是在大学这个年龄段的，因为大学附近的很多酒店的预订啊，是美团的一个很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景哈。所以这群人，这群用户，他现在是低客单价的用户，他的价值是不高的。但如果我们从好的方面来看的话，其实你完全可以认为说，时间站在美团
这，他可以等这帮人成长嘛，然后携程那帮人都是要死的。
你这个说的太赤裸了，但大概是这个意思。
就刚刚你说这个时间肯定是，就是说你更年轻的市场你是更有潜力的嘛，
因为他未来的这个收入肯定会增长啊，这群人，而且这群人他可能从来没听过什么携程，或者他从来也没用过携程，
这就跟那个 Facebook 为什么要去抓这个像这个 Instagram 啊，要去抓 WhatsApp 这些用户是一个道理嘛，他自己的那个平台用户是在不断的老化的嘛。
是的，所以其实现在非常火的一个TMT 行业的这个大事件，也就是美团上市这件事情，我比较建议听众们如果感兴趣关注美团这个公司的话，不仅要看它外卖，因为外卖是大家都知道是它的核心业务，可以多关注它酒店的这个部分的这个发展和它的收入的提升。
开放也是刚需，
对，这个绝对是刚需。然后这件事情未来会贡献美团利润的非常大的一部分酒店，因为逻辑很简单，高频获客，低频赚钱，这个是互联网不变的一个定律。因为我订一个外卖，可能我订十次也就200块钱，但我可能订一个房间啊，我就大几百块钱就出去了，所以这个赚钱的这个数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说到这里我顺便问一个哈，就是刚才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提到过这个旅游市场是本质上是酒店而不是这个机票嘛，因为机票是寡头嘛。但是最近几年我们也看到一个趋势哈，就是国内的这个不管是国内国外吧，酒店行业在出现就是大规模的这个大范围的整合，比如说这个是万豪收了这个 SPG 对吧，然后这个国内就是华住在不断的去把它周边的一些这种就商旅品牌的这些中端酒店吧给整合到一起。那最终的话会不会出现这么一个状态，就是携程现在赖以为傲的这个所谓的高端的商旅客户，比如说你自己现在机票你是在航空公司自己订，那你也是这个 SPG 的会员，酒店你可能也是如果可以选的话你可能优先也选 SPG 那边去做了，那会不会说这个会导致变成这个商旅的客户的酒店也变成就是那个几大这个巨头的一个直营的一个渠道，而不是说要通过携程这个终端的方式去订。
这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点，中国的连锁酒店的比例占所有酒店是20%，现在美国呢大概是70%，所以其实中国这个行业会比美国更适合平台。这句话其实很好理解嘛，因为连锁化越多就越符合 Will 刚刚你说那个逻辑，就是大家可能会上酒店本身的官网去预定，
因为它足够大嘛。
对，它足够大嘛，它反正北京也有酒店，上海也有酒店，我去哪我都用那个万豪就行了嘛，假设我是万豪的用户。美国呢这个形式会比较的明显， 所以中国呢离美国是有50%这么一个差距，这个差距太大了，所以在短期内很难完全像美国一样。所以短期内你说这个趋势我承认是有的，但是它不会特别快，因为中国的起点太低了。
这个里面是从大数来看，比如说五间里面有一间是连锁，但是如果说从这个高，就是携程它赖以为傲这个高端商旅人群他们去常住的那些酒店类型来看，这个还成立吗？
但他的商旅也不一定是什么外企高管这种商旅啊，什么投资人，他不是的，有很多民营企业的，有很多二三线城市的老板的，那这些人其实他对于什么万豪的积分啊，万豪忠诚度，他有那么在意吗？所以所以其实聊到这儿，我觉得最后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分享可以让大家思考一下，就是携程在中国面对刚刚 Real 你说的这么低的连锁化，其实是它的平台价值其实还不错，现在来看哈。然后美国最大的类似携程这样的平台是 Expedia， 但是它的市值是携程的一半，只有100多亿美金。欧洲最大的那个 OTA， 也就是旅游预订平台是 Booking， 也或者很多人叫做 Priceline， 对 Priceline 和 Booking 是同一家公司哈。然后这个公司的市值是1000亿美金。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说欧洲出来的旅游公司现在目前来看是世界最大的，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必然性的。你知道这个必然性是什么？就是是因为欧洲的国家与国家之间这个语言不一样，宗教不一样，文化不一样，所以欧洲特别难出现酒店连锁和大酒店集团。而美国因为是一个统一市场，所以美国有非常大的像万豪这样的集团都是出现在美国的，所以欧洲这个大的酒店集团不多，很多小型的酒店，所以 OTA 的这个所谓互联网平台的这个话语权就会越高。所以其实最终那个 booking.com 是战胜了美国的同类的公司 Expedia， 现在它的市值是 Expedia 将近5到8倍吧，应该大概是。所以就是比较符合 Real 刚刚你说的那个观点，也就是说大规模的酒店集团的出现其实对平台肯定是一个负面作用的一个影响。好，那今天我们到这儿。
好，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的知识星球以前的这个小迷圈，加入的方式可以看一下这期节目的 show notes 里面也可以去看我们的网站 crazy.capital。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